南无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这个第九愿啊，神职愿，就是神通具足。这个舍我得佛，国中天人不得神主，欲一念起，下至不能超过百千亿那，由他祝福国者，不起正觉。这个阿弥陀佛，这个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众生啊，都具备了一切神通。啊，这一愿呢，主要是阿弥陀佛观察他方世界，就所有的这个国土里面的众生啊，没有通，特别是观察我们这个世界啊，有种种障碍。所以发了这个愿啊，舍我得佛，假设我就是阿弥陀佛成佛的时候啊，阿弥陀佛他已经成佛，各种天人就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尊生啊，皆得神主啊，神智通。这个神主就是啊，这个无眼六通里面啊，六通里这个其中一个神智通，与一念起啊，遍满十方无有障碍。就像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阿弥陀经讲啊，曾是西方过十万亿佛陀，就是说一刹那时间供养诸佛无有障碍，到十万世界没有任何障碍啊。这个神通是阿弥陀佛愿力啊，为了摄取尊生得到供养诸佛这个作用，或者是满尊生愿望，都是要靠神力。如果没有神通，我们说我们就有很多的障碍。在此世界，不管是供养诸佛，还是救度众生，还是做任何事业，缺少了神通就有障碍。我们要到寺庙里去供养，或者说到他方世界帮助众生啊，或者说你要救你家里的亲人，都需要神通，没有神通就没有办法。所以极乐世界它满我们这个所有众生的愿望。所以在此世界为什么我们没有神通？因为我们贪心太重。过去讲我们每个人从观音天下来，观音天因为吃了五谷杂粮起了贪心，我们就飞不起来。贪心越重的人身体就越重，如果你要是贪心越少，你身体就越轻啊。所以我们啊，不但自己没有神主，就是自己连自己的妄想都打不过啊。比例来讲，人家骂你，你都没办法抗住他啊，不讲你有神通了，就是你的精神也没办法看住外面的世界。为什么？因为都是你内心中啊，对自己非常的执着，对自己的这个五蕴，或者对你的这个财产，对你的这个家庭特别的执着。有了这个执着以后，外面稍有利有一点对你不利的话啊，你就会啊生种种烦恼，烦恼一生，神通即失。过去有500个天人，这个到人间来，到人间来，他说看见那个天上啊，看见地下，皇帝啊安排了很多的一些宫女，在这个唱歌跳舞。后来那个500个仙人就看到底下很多的这个 这个羽人在唱歌跳舞，飞到一半的时候就全部掉下来，就没有神通了。后来那个皇帝就看怎么天上掉下来这些怪物呢，就把一个的抓起来问他，他说我看到你底下，他说这个很多的鲑鱼在唱歌跳舞，所以就掉下来了，神通借尸，可看出外面的这个好看的东西，但你探做了神通就没有了。后来那皇帝就大怒，说这些天人不好好的在山上修行，来看我宫中唱歌跳舞，该当杀，就把这五个鲑鱼就给杀了，五百个天人全给杀了，也就是受杀身之报。过去有一个比丘也是这样的，因为他这个天人呢，也是天人仙人，那是说受这个皇宫里面这个供养，所以每天他从天上飞过来，但是他飞到皇宫的时候呢，那个鲑鱼呢和这个妃子就非常恭敬的礼拜，跪在那个地方，用双手托着这个天人的脚，那个天人的脚呢，不是那个手不挨那个脚板吗？每一次摸摸这个脚板，摸就有感觉，有触啊，有了触以后，他就生远心远着，一远着，后来他吃完受了供，吃完准备回去，结果飞不起来。为什么？他贪着了，人一旦贪着就飞不起来，就没有神通，没有神通，后来妃子就没有办法了，这些宫女里宫里面就没有办法，就派人把他抬到山上去了，后来再也不能下来，再也不敢下来。所以看出这个神通在这个世间的神通有很大的障碍。所以神通四处的神通的原因，就因为我们啊常常贪恋于此世界，就连住了。在那个维摩诘经里面也讲到，这个阿罗汉用这个维摩诘，他那个房子只有一丈长一丈宽，但是这个天人呢和这个很多的诸佛菩萨来到维摩诘来亲近维摩诘居士，还有很多阿罗汉在那个地方。这个呢，那个天人就在那个天空中赏花，就杀在这个供养诸佛，还有那些菩萨们，还有那些天人众，还有阿罗汉。这个呢，那些菩萨们，还有那些别的国土的一些天人们，以及诸佛，还有释迦牟尼佛身上的这个花掉在身上，就一溜就下去了，然后到头里面就消失，就没有了。就像西方极乐世界一样，这个花一直到地就消失，但是呢掉到阿罗汉身上去以后呢，它就不会掉下去，就粘在身体上面，这个衣服上面。所以那个摩揭连，像这个舍利弗摩揭连身上衣服上面就有那个花粘在上面，他就看周围的那些佛菩萨还有他方国土那些天人的衣服上面都没有花，他就感到很没有不好意思，就好像用手来挡掌，就把那个花给它扫下去，结果扫不下去，结果他用神通扫也扫不下去，结果用很大的神通也扫不下去。后来那个表示维摩居士还是佛陀告诉他，他此花并不是你阿罗汉能扫得下去啊，就说不是一般的人能扫得下去，必须毫无执着毫无贪心的人才能扫得下去，你有大神通也不能够把这个扫下去，即你阿罗汉的神通也不能够把这个花扫下去。可看出这个阿罗汉的神通就有很多的障碍，为什么？就执着，有执着就不能够现神通现变化。所以可看出我们现在所有的神通都不能显现，都是啊我们的执着。即使你有很大的修行，你修了阿罗汉也没办法使你的这个神通圆满，还是有很多的障碍，何况人间呢？所以在此世界神通倒没有，但是呢有一种心啊，是有一种 害别人的神通，就是障碍别人的修行的这个嗔心都很厉害啊。就是说看到人家善想法子把它毁掉，看到别人恶就拼命地去宣扬啊，看到别人某一个人很坏拼命地向外面宣扬啊，看到别人家的善就拼命地就把它毁掉，就像我们组织团体一样啊。那说他整天把你破坏了，这都是啊魔王，魔王只破坏善法，赞叹恶法，紧紧记住，这要是破坏恶法、破坏善法、赞美恶法的人，见到恶法就拼命赞叹、拼命的去宣扬，看到善法就拼命的去破坏，这样的人一定是魔王的专属，要紧紧记住，那是魔，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只能够让你下地狱。所以在末法时代这样的人特别特别的多，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特别是我们要一个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心是永远不能变啊。为什么呢？我们在此世界贪嗔痴这么重，我们不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个个都要下贪缘一样到地狱啊，就像下贪缘一样，我们的贪嗔痴非常非常的重啊，贪心下地狱嘛，嗔心做恶鬼嘛，痴心做出事嘛，我们非常的严重。那么说我认为这个痴世界改变贪嗔痴都是很难的，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心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要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非常重要。我们闻思念佛，闻才有信，思才有愿，我们讲信愿念佛，没有闻哪来的信呢？没有闻他信不具足。所以我们讲法，我们在这个念佛的时候啊，下午来给大家讲讲法，来培养我们的闻性，我们有闻法的这个念头，要发愿，要有闻的心，要有思考的心，让我们对佛陀建立信心，让我们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信心。如果这个心生不出来，那说这个啊，有人讲了，他说啊，我也在做善事啊，我也在做好事啊，我也在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但是他没有闻思，就没有信愿，就是说哎，我做了这么多好事还不能往生吗？这样的侥幸，或者说佛陀救我那很简单了、啊、这个佛陀有神力啊，他可以把我救去啊，那你为什么到现在不能往生呢？佛陀不是有很大的神力吗？佛陀讲阿弥陀的愿力，讲阿弥陀智慧，讲阿弥陀的神力，是启发我们的信心。如果你不能生信心，阿弥陀我照样接引不了你。为什么？因为阿弥陀佛所有的功德都是启发我们的信心。如果你没有闻思，你信心生不出来，你愿力生不出来，你愿力信力不够，然后你恶业特别重啊，你不能够增长信心是什么样子的，大家知道吗？信心是什么样？信心里面它会就是一心了，信心就是很清净，因为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对世间所有的事情都无所谓了，是一种很清净的状态啊。那么说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但是你每一天过着一种非常烦躁的生活，然后非常烦恼的生活，那你的信心就不具足。所以要观察你有没有信心，是要观察你有没有清净心。所以为什么讲那个净空法师讲这个清净平等觉啊，要有清净平等心觉悟的心。那说你有一刻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定会清净，清净，他说这边在念阿弥陀佛，那边在诽谤别人，那叫什么清净呢？这边在念阿弥陀佛，那边在打耳子打身子，这边呢骂别人家，诽谤别人，然后每天过着烦躁的生活，坐立不安，在家里也不是，在庙里也不是，出家也不是，在家也不是，在这个庙里跑跑，在那个庙里跑跑，然后心中烦躁，我告诉你，你这种心情是非常危险的，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个阿弥陀的这个信心生出来， 这一生中我除了阿弥陀佛之外一切随缘，我一定要坚信不疑的相信西方极乐世界，我坚信不疑的相信阿弥陀佛啊！我要念佛，这个很重要，世间所有事情都可以放下来，可以随缘，但是阿弥陀佛在我心中建立无上的信心，这个信心要具足，一定要具足。愿力也是一样，愿力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有了一个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心，在此世界啊，你的心是很温柔的，是很欢喜的。我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可以出来，我有一个阿弥陀佛可以将来安居，将来我要到莲花化身，我想一想很快乐，很喜悦，很开心，这叫柔远心。柔远一叫慈悲心，柔远心感恩心，这种心要生出来。如果你没感受到你将来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非常贪恋此世界，对此世界的点点滴滴那么的执着，说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没感觉到他的西方极乐世界里这种慈悲，没感受到莲花化身的这种喜悦，没感受到将来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种快乐，即将解脱的一种理念，然后呢，你嘴巴上，哎，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可是在此世界念念对他不满，对他不开心，对他执着，对他嫉妒嗔恨，然后这个地方好，那个地方不好，这个地方坏，那个地方不坏，这个出家师父好，那个出家师父不好，这个居士好，那个居士不好，每天都在考虑这个事情，你心里面像猴子一样飞来飞去，像这样的心，我问你，你怎么会有阿弥陀佛的这个愿力呢？你愿力建立是什么？你不是要愿去西方吗？到西方极乐世界建立这个愿力，那是非常开心的事。以前是什么？以前没有西方极乐世界，没有阿弥陀佛的认识，在此世界你一定是在牵挂，你一定在忧患，要买什么？要买保险。你在想着什么？想着过去某一个人对不起我，某一个人对不起我，每个人哪一个人对我好，哪一个人对我不好，念念不忘，念念就想着他们啊。买保险，今天我买这个保险，明天买那个保险，有阿弥陀佛给你保险还不够吗？有阿弥陀佛名号，有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早一点晚上不是更好吗？所以呢，我们这个有居士啊，就是说生病了以后一点病啊，担心的要命，吓得要命啊。我们一个居士嘛，生病了，还师父啊，我生病了，我怎么样怎么样的不好，然后找人家念什么经对眼睛好啊，念什么经对身体好啊，念什么经对这个癌症好啊，就是问念什么经，就是你一旦你对阿弥陀佛升起信心，一旦你对西方极乐世界的信心，早死晚死都一样，明念时也可以，那个地方快乐在等待着我们，所以这个世界还有什么贪念呢？所以你一旦生病了，就找这个人找那个人，证明对阿弥陀佛这个愿力不够不强烈啊，有点病赶快烧纸啊，贫穷了赶快烧钱。有一个居士啊，每天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嘛，那十多年前了，他剩这个好多这个大表纸，就是剩在我们的大殿里面，然后放在靠着，哎，每个月都剩过来，每个月都剩过来。我心里想，这个居士是蛮虔诚的啊，每天都剩纸过来，都这个给这些亡灵结缘。后来我才知道，他为了发财，知道吗？他以为烧的纸越多，钱就越多，然后每个月他都升纸来，就是说每个月都升很多大表纸来在烧，他是为了自己啊，得很多钱。你那个纸能值多少钱呢？一刀纸值多少钱？一块钱可以买一刀，十块钱买十刀，我可以烧一两个月的时候，一刀起码有20张纸啊，是吧？那么说这个每天让我们烧，那这个佛陀 这个菩萨真是就像那个比那个买股票强得多了，这非常可怕啊！为了取得更多的钱啊，所以这种是贪心啊，这种贪心的人。所以我们要思维西方极乐世界愿力里面，我们保持一个欢，不管是贫穷，不管你将来怎么样，都带着一个欢喜的心。一生病你就想，哎，西方极乐世界快乐。一生病你就想，西方极乐世界快乐。不要到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呢？死的时候，嘴巴不备，眼睛不备。为什么呢？放不下，眼睛睁得大大的，就是放不下。为什么？他这个死不断气，啊，死不备养。所以我们念佛的人，不断的闻思，到你往生的时候，身体柔软，眼睛很安详，睡在那个地方，死得像睡觉一样睡着了。为什么？你安心了，你不牵挂了，你不执着了，你对这个此世界彻底的放下来了，你感受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在等待着你，你每天就这样的感受。特别年纪大的人更应该有这种感受，我现在就这种感受啊，就是说就感觉到西方极乐世界离我越来越近，西方极乐世界在等待着我，莲花自展开了。所以如果你这样的思维，行也是一样。我们这个什么叫行？就是念念欢喜，念念自诚，念念阿弥陀佛，是吧？就到任何一个地方，你心很清净，你心很真诚，你的心常常念南无阿弥陀佛，这样你可以跟阿弥陀佛感应道教，因为阿弥陀佛他有神主通啊，他有神主通。所以佛陀他的神主是什么样子的呢？啊，西方极乐世界的神主跟我们的心是同等的。佛陀在上面说，神主通又为于意通，身能飞行唯有障碍，就像在虚空里 身体啊，在虚空中走啊，没有任何障碍，就像鸟在飞行一样啊。这个啊，一缘令近，就把远的地方变成近的地方啊，不玩不大。就比例来讲，我们这个把西方极乐世界可以移到眼前啊。那我说这个宁静可以把近的地方变成很远的地方，把远的地方变成很近的地方啊，没有任何障碍。你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捐身看十方世界已在眼前，这就是阿弥陀佛一的神通，令我们看到无有障碍。所以大家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看十方世界所有的诸佛菩萨事，乃至于尊生大悲心，大悲心需要救度的尊生，跟你有缘的尊都可以相应，想见哪一个就见哪一个，就是可以令缘是近啊。他说西方极乐世界此目此处无有障碍，就是从这边消失掉，从北京就出来了，没有任何障碍。他不要从空中飞行，他就此目那个地方出，没有任何障碍。那我们这些地方都是有障碍的，我们身到心不到，心到身不到啊。比例来讲啊，我们可以心到那个地方，但是我们身到不到那个地方。能到北京，我一想就到了北京啊，就到了。但是呢，身体还在这个地方，身体到不了。或者说啊，身到心不到，真到。比例来讲，这个道宪律师到了一个文殊菩萨道场啊，道宪问这个 问这个文殊菩萨，听说你这个世界是琉璃世界，我怎么看不到呢？啊，就是说，后来文殊菩萨，你想看吗？他把手在大地上按了一下，整个的五台山就变成琉璃世界。啊，这个道心理师看到那个世界，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他身体到了，但是他看不到，是吧？身体到，就像我们这个本来在你自己心上，但是你不认识，所以你身每天都在心上，但是我们就是不认识。你以为你心没有达到的时候，就不能够了解你的当下。如果你成佛了，或者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因为你没有妄想分别之处，你的心跟你身是合一的，所以你身是法界身，心是法界心，所以法界心可以变法界，身也变法界，此木此珠跟佛陀无二无别。所以呢，可以立缘之境，立境之缘，对吧？可以成此出，成此木，可以成出，成彼木，成此出，没有任何障碍。它一念之间可以到十方世界，可以变化无量身，就是一刹那时间可以到十方世界亲近诸佛，就这个地方消失掉，这十方世界显现出来，没有任何障碍。八地菩萨也可以做到这样的境界，到十方世界供养诸佛，到十方每任佛面前都可以供养啊。同时我们信了阿弥陀佛以后，我们可以感应道教啊，感应道教。什么样的感应道教？就是说我们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前，我们念佛的时候福见自知，就是说我们皈依阿弥陀佛，我们信了阿弥陀佛以后，做任何事情，虽然你没有达到这种神通，但是这种信德是具足了。比例来讲，你信了阿弥陀佛以后，在此世界你念佛也好，做善事，在十方诸佛面前都有你在做善事，在十方诸佛面前都有你在做一切功德，在一切诸佛面前你救度一个众生，都在十方诸佛面前救度众生，佛陀福见自知，佛陀十方诸佛都能看得到。所以呢，都在十方诸佛面前都供养诸佛，所以呢，你在此世界念佛回向诸佛，回向西方，福见自知，佛陀都知道，在地下哪一根草起来念阿弥陀佛都可以知道，就有这么大的功德。所以在此世界你具备了这种神通，这是感应道教。所以从体成相上来讲啊，我们这个阿弥陀佛这个体跟我们信心是吻合的，而我们的信心是本来具足的，这是我们的无明、我们的烦恼、我们的贪着障碍了以后不知道。但我们信了阿弥陀佛，以阿弥陀佛的神力故，令我们现前这一念啊，跟阿弥陀佛的愿力相应啊，就能够供养诸佛。以我们现前的妄想，我们就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信阿弥陀佛之外，再信别的这个菩萨，我们做不到。打个比例来讲吧，只有阿弥陀佛才能够让我们以一刹那时间遍满十方，因为佛陀是果位，佛陀是果位，只有阿弥陀佛涉及十方诸佛所有的功德、所有的愿力、所有的大悲心和所有的智慧。在你信阿弥陀佛，就等于你信十方诸佛的境界，那对于菩萨都没有份，直接跟诸佛，直接跟他的功德和他的大悲心是吻合。但是信十方诸佛，你必须要信完才行啊！十方诸佛的理念我们搞不清楚，你说是我的心吧？那我们的心是什么样子的呢？你说十方诸佛，十方诸佛是什么个状态呢？我们不知道，十方诸佛就是觉性啊，一切诸圣觉性就是十方诸佛，但是我们没办法，我们可以在一个地方生觉性，没有在一切诸圣觉性，我们做不到。我们现在看不到天边之事，我们看不到十方之事，我们没办法能够十方世界一念相应，只有你信了阿弥陀佛才跟十方相应。 所以呢，四方阿弥陀佛意念把四方融缩在这一念之中，所以你在供养阿弥陀佛就是供养四方。但是如果你能够供养四方，你就是供养阿弥陀佛。但是我们做不到，但是供养阿弥陀佛跟供养四方我们完全能做得到，知道吗？所以呢，你说从自性法门来讲，自性是佛，那你的自性也不知道什么样，佛性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谁知道佛性是什么样子的呢？你说空，空又是什么样子的呢？真空又是什么样子的呢？你说万法界空是什么样子的呢？啊，那是通过观识了解了这个道理。实际上你没有正道，你没有正道就是妄堂，你不能供养诸佛。所以在此世界想做到像一念之间跟阿弥陀佛相应或跟十方相应，除了阿弥陀佛之外任何一个法门都做不到，不管学任何一个法门你都做不到一念供养十方，一念之间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一念之间成就无量的神通，除了你信阿弥陀佛没办法做得到。所以阿弥陀佛应该是我们唯一的一条路，唯一的一条路。所以很多的祖师们大力的宣扬净土法门，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道理。我认为释迦牟尼佛出世的因缘就是为了说这个阿弥陀佛，因为他知道众生做不到，除了是大菩萨了，还是等觉菩萨了，妙觉菩萨了，等觉妙觉菩萨还有八戒菩萨他们能做得到，但是他也不会圆满。所以只有我们这一念阿弥陀佛能做得到，而这个做到的这一念跟我们本心非常吻合，跟我们的自信非常吻合。我们的自信本来具足，但是被我们的妄想所障碍，但是我们信阿弥陀佛的一念正好跟我们的自信是非常吻合。所以大家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我们先前念阿弥陀佛的一念，这一念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为名，就是一个名字一个相。等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法性就是你的自信的展现。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是完成我们自己的事，你发现西方极乐世界变成你自己了，西方极乐世界的功德变成你心上的功德，西方极乐世界的神通变成你心上的神通，西方极乐世界的愿力变成心地上的愿力。因为阿弥陀佛成佛以后，他不可能离开我们的自信，也不可能离开功德，他的大悲心也不可能离开佛性。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此名此相都没有了，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功德变成你的自信功德，西方极乐世界的种种庄严变成自信庄严，西方极乐世界的种种解脱变成你自信解脱，西方极乐世界的大悲心都变成你的自信的大悲心，都转了。所以呢，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愿力说完成，但是我们就是他的孩子。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就是他涅槃的时候，我们在此世界的时候就是阿弥陀佛大悲心安住的时候。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就是尊位皆完位的时候，大家知道吗？就像你爸爸生下了我，我是爸爸的儿子，等爸爸死了那我就是父亲了。那么我到了等我接爸爸的位置的时候，那你爸爸的东西全部交给你，那就是你的东西。所以你的东西跟你自信是一定吻合的，因为阿弥陀佛不可能离开我们的自信，它是一体的。就像这个广佛寺一样，我在这个地方那就是我在主持，过去金分法师在主持的时候那是金分法师在主持，谁主持就是谁，知道吗？我到这个地方来他就得退位，所以呢他退位到哪里去呢？他去度另外的众生去了，另外的众生有他， 来动。今天我来接他的位，就是我在接的位。至于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那就你就转为阿弥陀佛，跟阿弥陀无二无别。所以呢，那是不是那个阿弥陀佛就没有了呢？照样有，因为那个阿弥陀佛跟我这个阿弥陀佛融成一体。就像释迦牟尼佛啊涅槃的时候讲过一句话，他说：“阿难啊，你不要以为我走了、去世了、圆寂了，其实我并没有走啊，我在一切众生心想处，在每个众生心想的地方，就是我安住的地方，那是真我啊。所以这个相的消失，正好它的体的显现。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此相、此名都没有了。”然后他真的阿弥陀佛就出来了，真正的阿弥陀佛他是无名无相本来自体啊。阿弥陀佛要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的目的干什么？他不是叫我们去见他、去礼拜他、去朝拜他啊、去捧他，他是要你到那个地方回复自己的本性，恢复自己的本来面目。大家想一想，就是我们反复也是应该这样的。常佛在这个地方讲法来接这个广福寺，大家想一想，我不吃 这里面的一口饭，我不穿这里面的一件衣服，我不带走这里面的一分钱，我只有在这里 付出，我干嘛接这个无量，接这个广福寺，目的是干什么？我就是要这里面人能够解脱，知道吗？我又不是为了你，哎呀，常佛死是这个地方名啊利啊，你说有什么名可得，有什么利可得，这么辛苦，是要大家解脱，这是我渴望的事情。大家信了阿弥陀佛，大家都念阿弥陀佛，这就是我唯独最开心的一件事情。你能够解脱，就是你看，你恢复你的本性，找到自己的本来面目，你解脱了，这就是我自己想要的东西。我可以在这里面可以付出很多的钱，我把我所有的钱都拿出来把这个寺庙修好建好，我把我生命我都可以舍掉，就是要大家来念佛来信佛，我就是为这件事情来的，不为任何名和利。所以呢，西方极乐世界何妨又不是于事呢？所以阿弥陀佛要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是要你，他不是要名，也不是要利益，你别搞错了，知道吧？我要见到阿弥陀佛，我要去感恩阿弥陀佛，那是人间的想法，没有般若智慧，往往是这样的想。有了，你成了阿弥陀佛，你光明遍满十方，那里面的神通，那里面的愿力和大悲心，阿弥陀佛现成正好了，你的自信的显现。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自己全部掌握，全部接受阿弥陀的愿力，就是把他的受受，就把阿弥陀的愿力接过来，就变成你的愿力啊，转为你自己的愿力。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的愿力跟我们心非常的吻合。你有了阿弥陀的愿力，你就像阿弥陀一样，摄取十方诸佛，供养十方菩萨，利益十方众生，那时有大智大愿大悲都会现起来。这个时候你还会说我不到娑婆世界去了，你还会说吗？那么大的愿力，那么大的智慧和大悲心，你那么多的资粮，你跟众生结的缘都会显现出来，你跟十方世界所有的众生佛结的都认识，你跟所有的菩萨都了解，各有受的菩萨都为转书，都像兄弟一样。这个时候到西方极乐世界，非常清晰地看到十方诸佛，非常清晰地看到和很多菩萨在利益众生，看到你自己的六亲转书都在十方法界，并且你都在利益他，你会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人，不会有任何推脱之心，也不会有任何这个不喜之心，慈悲喜舍自然而出，六道波罗蜜都是圆满在十方啊，一点都不劝起。 如果你要是贪着于此世界啊，那就麻烦。贪心越重的人堕得越深啊，就说情越重越堕越深。如果不到西方极乐世界，对我们人来判断的话，就是说情越重越深，智越多越深，就是说你的这个智越多，你就往上走，往天上走啊。如果你情越重，就往底下走。所以是情必多，是智必深。有人把这个情感情化，就是说现在的电视告诉我们什么友情啊，把这个情美丽化，然后这个啊结婚啊啊感情啊，像《红楼梦》啊，像这个《围情自杀》啊，这个然后搞了一个光环，然后觉得好漂亮，然后大家被情迷惑住了。这个情是什么东西啊？就像这个天上的云彩，看到是漂亮，其实什么都没有，虚幻了，这叫做情。但世界里很多的书，还有这个电视，还有世界里美颜，它会赞美于情，让人呢堕落于情，把这个情放成第一，觉得这个情很伟大，这个情很可爱，这个情呢，这个很执着。那社会上怎么讲？这个金钱如风头啊，这个把感情它当得很高，就这个意思。他金钱是无罪，他金钱、感情这个东西还是非常厉害。他因为人的这个欲缘美丽、美化，所以我们反而把这个情当作这个很壮观啊。或者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或者这个视为阿弥陀佛啊，这个。什么叫情？我打个比例啊，对师父特别执着，这也叫情，知道吗？对父母执着也是叫情，对这个恶欲的执着也叫情。但世间人呢，都会很赞美，很赞美。一样，比如说师父啊，这么多居士，你看对你那么执着，啊，他感觉到很炫耀，啊，或者说为自己的恶欲，把自己的生命都搭进去了。然后呢，你觉得你很伟大，是吧？所以为感情，为自己的丈夫，为自己的妻子，把的命都搭进去了，认为很伟大，虚上拼命的赞叹，所以你感觉到了这个情呢，好有面子，然后拼命的去执着，这些世界都放不下来，所以我们这个就比较危险。事实上，这种情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烦恼和负担。情越重的人负担越重，你有这个父母的牵挂、儿女的牵挂、亲人的牵挂，加上你的这个壮族作为的牵挂，你牵挂越多，你就负担不过来。打个比例来讲吧，有人就是说要我接寺庙，一个寺庙还轻松一点，两个寺庙就辛苦一点，三个寺庙那就非常累了，四个寺庙会什么样？很辛苦，很辛苦。但是呢，为了这面子，他拼命的撑着。你看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我们那个会长，我们这个我看的省里会长也好，还是中央的会长也好，每天开会，我看他这个微博也好，还是什么，看他今天到这个地方开会，明天到那个地方开会。啊，天天开会，忙忙碌碌的，你找他人找不到，每一天都慌。事实上他内心里面是很辛苦的，因为我很清楚。这样你就打个比例来讲吧，这个寺庙里面做服侍，居士打电话，师父啊，我要做一堂三时训练。第二天又有个居士打了，师父啊，我要做一堂闷伤。再过一下，师父啊，给我三下劲， 师父啊，给我家里三个镜，给我车子三个镜。那种说就不停地听到这些事情，然后你觉得就负担就越来越重，看着哎呀，师父好忙啊，生意很兴旺，并且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然后大家很多外面的人呢不知道，因为师父呢怎么这么多的信徒找他，好羡慕。但是你知不知道，我觉得很麻烦。两场护士坐在一块，我就显得很烦。我没办法做到每天都为他们服务，就是说一旦你，但是感情上面你放不下来啊，就是这么护法又那么好，天天把这个怎么样怎么样的对待寺庙这么好，如果我不理他吧，这个情面上也看不过去，如果理了他吧，我又护不住，我又没有这个精神，那怎么办呢？这就是情，知道吗？所以你们在家人的情应该比出家的情会更重，出家还不如智慧，还了解空性，知道万法皆空，心里面安居，一直这样的做可以。你们在家人没有这种空性思想的，没有空性思想，就像那二老汉这个讲来讲的空性一样，他没有，还有执着，做一个就执着一个，做一个就执着一个，那你从早到晚都在执着，那时候就烦恼啊，从重力开始往轻力，往轻力地方去散步。比例来讲，我们寺庙里面就是说这个啊，出家人呢，一个语重呢，他就攻击，就攻击啊，攻击某一个人，他就赶这个最优的人呢，就跟他有抗拒的人呢，他就攻击，就首先对某一个人攻击。啊，攻击他就必须要解决啊，把他解决以后呢，完了啊，我就把那个搞走吧，你就不应该攻击了。过段时间他又换了一个人，又攻击那一个人，过了过了，再把这个搞走，哎，他又攻击第三个人，他不停地攻击。为什么？没有般若智慧，不了解空性的思想，他是从首先从抽离开始，就是说先把。他这一抽的眼睛看到的东西，他是要攻击的。那这个搞的要第二个又出来了，出来他再攻击，攻击第三个又出来了，他再攻击，他是断不下来的。所以这一生中，他都是这样的过着生活，他没办法停止下来，就是养起他最喜欢攻击的那个人，啊，他一定会要攻击的。所以他就不停地攻击他自己所嫉妒的人，啊。所以呢，狗少不了吃屎，它永远在吃那一包屎。所以呢，把这包屎拿掉，第二包屎又来了；第二包屎拿掉，第三包屎又来了。它总是在吃屎，是烦恼。所以人就是这样的，我就知道了，什么人永远是这么样子的。就是如果他不了解空性的思想，永远改不了他的现实。所以很多人喜欢诽谤人，我们什么样的办法呢？不要劝他。你就离开他，他的诽谤出家人，或者诽谤和尚们，或者说攻击这个寺庙，我们一定要有智慧观察，远离，不理他，啊，就没有事；一旦你理他，那就麻烦。所以我们这个贪心就堕啊，贪心就会往下堕，往底下掉。所以我们要紧紧记住。我们念佛的人一定要常常观察自己有没有一个清净心、欢喜心、感恩心，你就视为这三个东西就可以了。清净心，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清净心；欢喜心，阿弥陀佛在等待着我了，我将来是莲花化身，有一个极乐世界啊，他在等待着我，每天都欢喜。第三的感恩，我这一辈子遇到了佛法，我遇到了师父，那我说我晓得念佛，我一件事最后一生我最终的解脱啊，我应该欢喜，因为这种心态安住在世间，别的就不要搞了。我认为作为你们住世或者年纪大了，就不要去搞别的东西了啊，别的庙你不要跑了，因为来不及了，没有时间了。我就感觉到我都没有时间了，我真的感觉到我要死的感觉，要往生的感觉， 所以大家应该更有切身的感觉。所以在这个年龄里面，这个时间都是虚幻的，佛教讲都是妄想，都是你无始以来的业力显现出来的。你看到的任何一个东西，好的坏的善的恶的，都是你往昔的业所显现出来的果报，苦果乐果都是你过去的业，是好的东西也是你的业，是坏的东西也是你的业，都不足以我去追求它。但是我们也非常的危险，为什么？因为我们很难看出外面的串导，很难看出外面的诱惑，很难看出利己对你的攻击。所以我们外面稍微有一些东西的反应或者串导，或者在你面前攻击你，你就很难抗拒。所以我们要有个坚定的信心，要有个誓愿，要有个誓愿力。所以我们在讲法的时候，或者说打念佛旗，或者说每个礼拜五来念佛，大家最好不要把这个法断了。我一边讲，你一边思维，在你八识丛中种下了永恒的种子。每天都要来听啊，每个礼拜五大家一定要来听，这样你管五天吧，最起码管五天吧，是不是？所以呢，这个管五天再来听一下，再管个五天，再来听一下，再管个五天，那慢慢慢慢的，你不就形成习惯，你的道心不就坚固了吗？你怎么能来一下不来一下？那我说打一天鱼晒一天网，你半天不见我的面，一年都不来听一下法，那你法上还能安住吗？你想一想，你法上还能安住吗？不可能安住了，因为你还没有这个智慧能够让法不断的相续，很难做得到。我要不看书，我不讲法，或者我自己懒惰，我都会把法就忘记了。我今天我在云南，我在云南十多天，到那个大理呀、这个什么鸡足山啊，那个风景比较很好，这个空气也比较很好，这个周围没有远处，他说蓝天白云非常清晰。我们在那个地方，我的心就被那个环境给拉走了，拉走了十多天，回来以后啊，心总收不回来，知道吗？心收了半天就收不回来，回来穿着袈裟都不习惯，穿着袈裟还不习惯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实际上太久了没有穿袈裟，实际上久了没有穿袈裟，十多天没有穿袈裟，后来披袈裟了，有点不习惯，来看一看，可怕吧。所以我们念佛久了不念佛，久了不闻法，会什么效果呢？所以在世间，儿子、孙子、父母、兄弟、姐妹，这么一大堆，不停地在扰乱你的心。你久不念佛，你久不闻法、不思维，那你佛法怎么会在心中下去呢？所以每一次来念佛，大家一定要来参加。我们不求什么，不求你给我多少钱，也不求你在外面怎么样的赞美我，但愿你每次来听、来是念就可以了。是吧？在这个来念佛，你少了什么东西呢？是吧？我要你念佛，你又损失什么东西呢？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来参加，要想到我真的想帮助你，你就会感恩顶戴的想来，不要听某些人在后面叽咕叽咕的说，特别你们居士跟居士叽咕，有一些想破坏我们这个僧团，破坏我们这个居士团体，他真是想把你们破坏，这个团体都破坏掉，所以我们一定要带着一个谨慎的心，像杀猪的、吃肉的、这个做坏事的，他是在背后面是希望我们不要学跟他一样打麻将，是吧？他念什么佛呢？打麻将多好，多运动运动多好，他就不停地要让你去打麻将，知道吗？他看到我们这一帮人这个念佛啊，他讨厌。他觉得你们很愚痴，他外面这么好的享受，你为什么不要吃瘦？干嘛吃瘦呢？有这么多肉，年纪好不容易长大了，年纪这么大了，这个还有肉不吃，偶有的佛不想， 客人外面都是这样串的，是不是？有几个人幸福啊？大家都要这样串的。你想一想，我想都想不到，外面肉这么多，你看那么多好吃的东西，你不吃，你这辈子你这一辈子不白活了？你儿女也长大了，你现在还不享享福啊？吃肉吧，是不是？你年纪大了，还不妙的去修行，享那个苦，那么清苦，还不如跟我们去打打麻将，啊，在外面唱唱歌、跳跳舞，这样的就等着晚等着死吧，就是。人早晚都会死掉，鱼灯火灭，是吧？其实什么都没有了，赶快享受吧。你回家去坐在那里想一想，是哦，西方极乐世界到底有没有都找不清楚，我也没看见。但是呢，我在此世界还不好好想念佛算了，是不是？啊，有肉就吃吧，有麻将就打吧，有歌舞就唱吧，就跳吧。我要看见我们的居士在那在观察我的跳舞，是不是？我还看到居士啊，那货鱼呢，我看到了啊，在卖鱼，带着你们专长，我不小心看到了，是不是？我还看到居士吃烟呢，啊，把烟放在口上吃烟，居士吃烟。我说，跟我学佛学了这么多年，这么简单的定义都不断掉，是吧？听法我也看到他在听，那烟还在吃。所以讲法讲这么多年。所以大家真要有点收获啊！第四啊，不起贪计，
生戒曰：
舍我得佛，各尊天人，而其想念
贪计生者，不起生觉。
舍我得佛，阿弥陀佛，啊，一见成佛。
过尊天人，
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尊身，
啊，不起贪念，贪念就是很苦啊，啊，又想念五蕴苦嘛，就是说，
啊，我们五蕴色受想行识，这个想就是造业，对吧？想多，人想多也是堕，是吧？想多则飞，就是说那些鸟啊，看这个鸟啊。他这个过去式都是想多了，想多就是飞，一般在天空上那个飞鸟都是过去想多啊。你像宇宙啊，宇宙堕鸟胎很多了，堕鸟就胎，因为他想多，他每天坐在房间里面胡思乱想啊，就想多，想越想啊，就会给你带来很多的麻烦。过去讲这些是道场。越想越麻烦，不管是任何一件事情，你越想越糟糕。不管任何一个事情啊，不管是想坏想好，要想的越好吧，就越执着，越想越执着，就是越想越贪心。他说，不好的东西就越想越恨，越想越恨啊，就是说啊，好的东西想了就贪着。不好的东西想的就嗔恨啊，想好的东西他就连环想，连环想这个好那个好，他就想好的地方去，他就说不好的地方他就舍离，不好你想不好的东西越想越坏，越想越坏，那就不想去啊。任何的地方对于好的和不好的东西都是我们的妄想而已。佛教呢，知心是道场，如果你的心直啊，见道场。那个这个净空法师不过去为了这个愿，他讲了一个101岁的年轻人，是吧？啊，是一个修女，后来皈依了佛法，信佛。那说他是啊，不贪计身，就是不贪计自己的肉体，一心地为众生着想，就是说在生活中啊。他也没有结婚嘛，就是说他救济了很多的这个啊孩子。我记得有一个西方有一个女子嘛，那时候他17岁就当修女，那时候从小就愿意关心别人， 他捡垃圾，然后把垃圾卖钱来救济人。他一生中一直做到八九十岁，他一生中帮助了无尽的无边的众生。他后来变得非常有名气，后来达到什么样？他一挥手可以救济很多的众生，啊，人家吃饭的时候不请这人吃饭吗？有四五百人吧，就是说在一块吃饭，他就站在边上，他说他就找你们老板，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吃饭的问题可以退掉，拿这个钱去救济人，啊，就是说为什么拿这个钱去吃饭呢？不如拿这个钱去救济人，因为他很小，他就关心这件事情，从捡垃圾开始，一直到他七八九十岁，他所有的金钱都是帮助别人，从来不为自己着想，叫不贪其身，就是不注重色受相行识，色相他的肉体，他不去打扮自己，不炫耀自己，在受愿上面，他能吃苦在先，啊，吃苦在先，享乐在后，一切都是为了别人，他享乐是利益众生，不以大悲心帮助别人，行，啊。色受相行识啊，他是为着别人，所以这个人在世界上非常有名气啊。就是说，在网上说，这个人在中国，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认识，都接受他，只有中国人没有接受他。网上是这样的说的，因为中国人呢不接受他，因为他是基督教徒嘛。所以呢，这个。101岁是另外一个人，这个是另外一个人，他不是一个人，但是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啊，就帮助别人。那说这个他，我们现在叫慈济医院，台湾的慈济医院，一个比丘尼叫做正言法师。正言法师他当时在年轻的时候自己也是住一个茅房，他说在这茅房里住啊，也带着人家修行念佛。念佛了以后呢，后来有三个啊修女啊，觉得这个比丘尼很讲修行，很有善根，常常帮助别人，他就跟他在一块聊天。他说你在这个地方帮助别人，为什么这个不出来？就是说现实人去帮助人，就是在念佛啦。啊，这个修行打坐修行呢，就天天修行呢，修得很苦，很这么肯吃苦的人，为什么不出来帮助别人？就好比说做医院呢，就是说另外的有讲了一些比较对佛教有打击的话，所以他就发愿出来救济人，就是说在一个村庄常常救济别人。然后他的编个的护法有五个，先就是一个小村庄。有五个居士，然后也是捡垃圾，每天捡垃圾，然后这个救济人，捡了垃圾卖的钱，然后呢专门救济别人。作为小医院呢，就是他的村庄的所有人生病，或者说小孩子生病，他就救济他们。那个时候那是60年嘛，他的这个成立这个慈济堂的话是六八年开始，他现在在全世界都有。现在全世界就是他当时成立的时候只有五个居士跟着他，然后到最后面呢，这个捡垃圾、收破烂，做种种善事啊，那个到最后面就是所有能利用的东西全部利用。他把这个所有医那个收了很多的弟子，然后商场呢都摆这个慈济的那个盒子，就是说或者是大家可以1块钱2块钱丢在里面，我这个钱拿去救济别人。后来那个台湾的总统都去接见他啊，从1960年到现在，包括那个蒋卫国。